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5133页啊，5133页，谈到这个安立地跟非安立地的问题哈。那我们昨天大概也稍微提一下，这个在安立地上是在众生在入法上，尤其他这里谈到说。令知两极方便道得清净啊，那所以这个清净是就那个善巧处了。那如果光只是这个安立地，那它就会跟就会产生了相互跟初中互啊。那所以说安立地就是那种法的方便安立，那从法的方便安立又入于法的真实，那入于法的真实就不再只是安立的部分而已了。那所以这两者其实在我们昨天也谈到一切法不离世俗地跟圣义地啊，第一地啊，这两个。所以佛法一味的要说法，也就是用这两个来配合的。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讲的就是怎么样一个好的教学，就是如何啊，在世俗里面，如果恰当的依于世俗而入于圣义的这个安排啊，因为在世俗地的建立当中，世俗地的建立，它跟世俗地不能脱节的。那跟世俗地脱节，它没办法得到。他的资粮跟他的方便，他不容易成就啊。可是如果完全依着世俗的话，他又不是出世间，所以这当中里面变成就是你像阿罗汉，他也有很多，他对佛法也很能了解，他也可以说法，但能将世间法透过这种世间善法说出世地，建立法相，入于圣道，这种那么维系，那除非怎么样？你讲说这个圣者也可以讲，你能讲那个皮而已哦。因为除非你一切法执都没有，你才能知一切法的升起因缘。这不是光只是说，我就像说，有人他自己会我之前在大学里面有一个好不容易我去读转到哲学啊，去读，那我第一个翘课的是谁啊？教印度哲学的。我自己我很少翘课，我之前很喜欢翘课，之前不是读哲学的时候很喜欢翘课啊，几乎一年到头看不到人，哎，因为没兴趣。读哲学的时候我不翘课，但我有一科翘课，就印度哲学翘课。那一个教授其实人个性非常好，但听阿伯，他应该是很有学问的，本身应该是这个很有学问，但他的课啊，这个真的是，凡是有睡眠障碍的去大概都好了，大概不用吃安眠药。我只好，我不是翘到哪里，我翘到教室的走廊，我去看我的书，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这个老师非常好，我相信他也很有学问，因为在讲印度哲学要有相当广的基础了，但他不会教。 然后所以这个问题讲，你懂但不一定会教。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懂但不一定会教，为什么不会教？因为他对世俗地的抉择不一定很熟。那个有的人很亲近哦，但很亲近的不一定适合做很多事情哦，不一定啊，每个人的德不同啊，每个人德不同啊。那有的人他很亲近，可是他对世俗地的观察他不够，所以甚至我们俩，如果这个都是当然不完全啦，我只是说有的人如果从小就出家，他在这种出家环境里面久了以后，他会把人事简化的、人世间的事简化、简化到说啊，就两分钟啊，就简单的呀、啊，啊，你都放下就好了，对吗？啊，伊也没有结婚生子，他的环境都没有，他就这放下，别人是放不下，他说你也在供啊，就放就好了 啊，因为他本来也没担，所以他也很容易放啊。可是对那个有担起来就放不下啊啊，有时候呢，你们就这样修、啊，下面就我来看，那假币不假币给。因为那跟世间拖太远了，因为他不知道人的苦，所以这里面也有一种问题啊。因为生活太平淡，苦地观不来，苦观不来，所以他变成很多东西在一个很简化的思维当中。有的人我今天岔开另外一个讲完，一个人他一路就是很平顺修行，是不是道念会增长？未必有，未必有。因为苦集灭道，苦集这两端，因为他一直都很平顺啊，他没有，除非他的善根深厚，他自己能在一个极平稳的环境里面去看到那种行苦。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讲嘛，有苦苦、坏苦、行苦啊，行苦最细啊。但因为他没苦苦啊，想到行苦那他太远了吧，连苦都不苦，他后面都，对不对啊？他偏偏又很乐。啊，乐又不坏啊，所以他没坏苦，因为他一路都很快乐，这样也不是说很快乐，就是至少很平顺，所以难免很多东西就已经开始跟现实抽离的，观察不到。好，观察不到的时候，他在安立法的时候就不容易因众生的分别。人家讲说，我知道你现在苦在哪里，我为你开启一个出离苦的路，可是你不哪里，你能讲说？再怎么讲好念佛就这样而已啊，那这个还用你讲？哎，他讲的啊，这个是过去的业力，我也知道，你说这么多，我一句我也老早就知道，问题就是说业力是业力啊，看怎么业力啊，你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绕在那里，没办法去触动别人的那种修行的心啊。所以这个世俗地的观察跟案例，其实以圣者来讲，你说声闻人乃是菩萨，到了九地十地，他们也才真正对一切佛所说法能如实显现其真实意。所以说这个都是从维系的法执的断除当中见一切法相真实以后，才能如实应一切因缘，不被这个因缘所动，而且能随时显现。这中间无尽的生灭缘起的不尽无尽的差别里面的法义，那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每一个人，就像不是讲说阿罗汉看人的看几世，那而佛看人是多久的，一样的道理，那就是法差异的性，法差异性。那从这个缘起一面入于圣意。这里面变成就是我们在谈世俗地的时候，一般众生其实我后来我要发觉，就其实都是世俗地，但世俗地当中有智慧的抉择跟没智慧的抉择，一个是纯世俗，一个是应用世俗啊。所以之前我昨天我不是谈吗，有很多佛法本来就是应机，不要忘了它的应机性，应机性，所以会让佛法也容易，因为众生圣者在应机，众生执以为真实，那所以佛法会未来越堕落，那越来越衰微，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圣者引导越来越少， 那众生烦恼种种，那我们的善巧少，我们的善巧经常会令众生，有智慧的人的善巧会减少众生在这个善巧树生执着，但我们的善巧少，我们的这个善巧下去副作用多。那一旦十年代一久，佛法的变相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整个佛学的修学太宗教化了。我这样讲有时候又很怕别人就反对，说我反对礼拜，反对金忏，我没有反对的，我就是强调他的精神啊，那个觉的精神 啊不要一直在光这仪式一直走走走，那精神跑去哪里了？没了。所以也不问旧理啊，就认为这可以是由因到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动作本身的因果关系吗？你难道知道我们现在做一个法会其实是有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是，我不是讲说等我这在两个多月我退下来，我第一步要学的是犯拜，因为我不会，因为学一学我刚出家学很多了啊，就忘光了，也没在做，所以大概知道，可是我不会。但我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生活式。那问题是如何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说实在，有时候我们啊到一个地方，你高我低，我也不知道谁高。那我就讲说像胡永和学院啊，那个时候南众很多人啊，一唱换拜啊，你有时候再刚强难调，一听到那个声音都自动升起感动。就这样，像我们这个也是刚强难调的啊。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出家啊，就是到僧团去看到人在过堂，眼泪就掉下来了。你干嘛哟啊，那我去中讲本红学啊呢。反正他们你要跟我论的，我那他道理懂很多，要跟我论，我那生下来就是要跟人家论的啊。但碰到因生活事，你就那种摄受力，所以你要庄严。所以这个东西都有另外一个，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这种分别心，你有这种习性在，所以这种东西可以引你，这就是道理。你不要以为因生活事没道理，它有道理。就像你现在有道理，待会就要吃饭，因为你会饿。这不用讲道理，到时候你就会想要吃东西的，因为你饿了。你有这样的习性，你有这样的分别心，这个东西是有益的。好，所以说这中间有很多东西啊，这种觉面慢慢觉的这一份成分没了。因为我们即便要用因生活事，也有它的觉悟的内涵在里面，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要用它来滋长我们的道业，但不是只是操作这种仪式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后大家已经快没心了还在念，意义不见了啊。所以说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四熟地的案例其实佛法里面他的确就在世俗地，你不要把佛法谈得很高，谈到很高，谈到众生无下所处的时候，这个佛法无意义的。所以后头会讲说，所有的修学，所有的讲述，所有的注论著作，都是为利益众生啊，都为利益众生。所以这个世俗地的安排的确是往这边去导引的。但问题这个世俗地的安排不是像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办编排仪轨啊，意义的，你知道这个编排仪轨，当然我也不熟。但问题，你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就是说，这里面的升起意义在哪里？如果你了解众生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应该加上哪些东西可以引导他的心念？因为你知道，他必须借着他现在的世俗心，慢慢导向他的圣义地的心。这个你必须要做这种关怀，你不是把仪式安排完了好像看文字像啊就可以，可是你没有问说在这过程当中它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或是说眼前有意义后头可能没有障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宗教仪式它本身有意义，可是如果仅此止于此处的话，下一头的进步就停止了。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接引的善巧作用，但不要以为这样一直下去就可以了。那就算你一直诵经诵经，也必须要从诵经修福修忏过程当中如何修定修慧，就在一个诵经里面都可以具足啊。你也必须要为他说明啊，这就是世俗地的问题。那可是这个世俗地里面，他会从安立地里面转到非安立地啊，他会从这里来。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懂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留意到这个问题，乃至我们到最后也会观察到自己，道理我懂，但我的下手术必须要这样。你也不狂妄，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道理在这里，但我基础不到那里，所以我眼前必须要修这个。我之前不是讲说，以前啊，修修修老半天，怎么一直修不上去？你也没挖地基，你那是竹子盖的房子，再盖个三楼四楼，风一吹就摇了。再上也不敢上，要下又觉得老是可惜，因为盖三四楼了，啊，就那里耗耗个几年，要上不上，结果竹子也开始烂了。到最后想一想，干脆了，整个把它铲掉了。铲掉从头来，我所谓从头来怎么样，不要讲大道理，到那大道理你懂了，其实也不是说之前修行的没用，小道理怎么样，饮食知节量开始，勿以且如何耕律，就从生活的一切细节里面你发觉，因为过去这个基础没挖好，从头就开始挖这个东西，我管我过去会不会浪费，其实当你愿意肯下踏实的心从底下才挖的时候，你发觉快得很。我常也举我那个以前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写了一两万字，写卡住了，卡住丢掉很可惜啊，连一两万字，可是不改变它就卡在那里。我因为我规定一个礼拜要写多少嘛，我写完了就卡在那里，结果我为了怕丢掉它可惜，我等了两个礼拜不会心情，后来下狠心全部砍掉，结果两三天就恢复了，因为过去所做的也没有白费，但路足够有问题的，本身结构出问题的，所以卡住了，你干脆整个散掉，所以呢，这个拖泥带水啊，没用的，干脆从头建立那种踏实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经典里面，看到现在有些语字啊，好亲切啊，他早就说了，我怎么都没留意。也就是那个本来就在，本来它是一个很平淡的语词，但这个平淡语词确实告诉你，就是从这里来，啊，那意义就从这里呈现出来了。好。那你了解这个的世俗地的安立你确定的，但你也知道这个绝对不会安止在这个世俗地的安立地这一方面，好，所以我常在昨天才讲说，你今天懂一些东西，务必要到最后你的心是配合他的，你绝对不是到最后就用你的妄想理解，好，一切是以我们如果用简单的语句啊，因为好，就是说，当他一切妄想分别是一个烦恼的时候，你不要去讲说没有，你不要光只是推论我如何不妄想分别，你知道吗？你用推论的，你都还在妄想分别吧？你一直用你的想法说，我不要妄想分别，以便你达到没妄想分别的境界，不是？你就真的把妄想分别的升起因缘给它遮止掉。那真正的无妄想分别的那一个境界才会灵得，你绝不可能再用妄想分别要想到一个没妄想分别的，是不是？你必须从妄想分别里面看到妄想分别的过失，乃至从头里面把你的妄想分别的那种，就像我讲的，不是你压制它，是你知道说你所起的心是不可得的，你知道吗？我就像我变心寻思它，发觉它不存在，所以我的心才止息下来了。那所以说后头里面有一些道理里面，其实跟这个略论里面有谈到，你要无自信啊？什么叫自信？你先把自信弄清楚，自信弄清楚以后，去找一切法有没有你认为的自信，找不到那就无自信了。你不是另外找一个无自信哦，是你把的自信标准拿出来看看，自信这有没有自信，找一找，没有没有没有就不止了，就是这样。所以用你的正分别会去抉择到那个你妄想升起的所依性是不存在的时候，这才超越过来，那实际上是心去配合的。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就很多法的意啊，它在这里会呈现出来啊。那我们接着再看啊。所以说这个刚才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的两者关系，其实这彼此的这种案例啊，在世俗地里面它有它的必要性，但又如何利用世俗地超越出来，这个超越 必须要掌握的非常好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对现前四属地的因因果果，我们还是尊重的，但只是这个因果的核心理由在哪里？就像中论嘛，他讲说，无因中不能走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那讲来讲去，那你们讲没因果？不是，他讲无因中有果，没有因中有果，没有因中无果啊，乃至没有自信密，没有自信果。他讲的这句话的意义干什么？建立因果。他在建立真实义的因果道理，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用靠信仰里面执着有自信因、自信果，有因中有果、因中 无果，不是这种错谬的因果，因为这种错谬因果不能了解实相的，它是这样的道理。所以破这些颠倒的因果观念，并不是要争个泯灭因果，不是，是建立如实的因果。哎，好，我们来看了。云何出众相？为若略说啊，无所堪能不调漏相是出众相。哎，这简单几句话也很有意思，叫出众加抽当。嗯，那我想无所堪能，这里面很有意思，无所堪能不调漏相，这是出众相。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人个性好柔软啊，没有啊，无所堪能啊，不调漏啊，因为他认为一定要软。啊，结果那个卵是很刚强的，好、哦哦、就像说我一定要吃的很淡的味道，你不给我吃很淡味道我会生气哦。嗯，结果味道是很淡，心倒是蛮刚强的。嗯，啊，那个没意义啊，那个不是柔，因为他对于被法相所执，所以他被烦恼所束缚了，他以其他法他无所堪能，他不调柔，所以那个是刚强的直取意啊，这不是跟我们外表所现的。所以有的人看乍现哦，乍看之下是很柔软，没有啊，那是很强的。你们看有的人家看起来是因为他有的人是看起来很光亮，不过那是油垢很光亮啊，看不到。那有的人是哎呦怎么那么脏，一擦诶就只有上面的灰尘而已，就像这玻璃啊，有灰尘看起来就很脏，一擦就没了。可是像我们的衣服穿了很久，看起来很干净，那个油垢大概也洗不掉，那只要等破了再丢掉就算了。嗯，因为那个藕条对。好，所以你不要以为看起来光亮的那个，不是。佛法后来看到在抉择一个人的根性，你看到有些人啊，看他是烦恼很重，其实未必呢。他可能看起来啊不拘小节，或是随便规矩。可是你不要从这里看一个人，这个人也许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出众烦恼，或是有些道理还不能顺他的心，可是只要稍微道理懂，这个人理则是很稳的，所以他很容易一移道理就放下自己的执着，这种烦恼是善根性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啊，他一切都依教奉行，这个依教是依外教，而不是依内在身心心性的教，那个不一定表示你调柔啊、哦，所以有的人动不动就跟师父你这样讲，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他比较不会口，没有口才，不会跟师父叮叮当当这样，所以师父说这个弟子实在是很可恶。嗯，这个也师父哎，可是其实这个是因为他是懂得依法的，啊，只是他没有学会怎么样如理的来讲啊。可是你如果从这个表面看是这样看，可是如果从他的心性来讲，这个人很直，没有啰嗦。没有太多的伪装的东西，哎，这个行为法它直普啊。好，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后就是用这样了，我的意思就其实我是用反面例子来彰显说，一个人的出众相不是从外向的看条楼来看，而是从以他对于自己身心的这个直取啊来看啊。所以当你有一个强烈的直取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来讲，你看哦，我们以前啊，刚出道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哎，很怪，是不是？这本很堪人呢、啊？哎，反正我要求不多，随便都可以。现在因为习惯啦、啊，养尊处优啦、啊，哎，那我们的生活条件就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这个。你看无所堪能啊，因为少那个就不行，少这个就不行，少这个就不行。好、哦，好、哦，所以之前不是韩国，假如我们现在要行脚到印度行脚，那一定要用货柜车啦，哎。 你看玄奘大师总共就背一背，如果背太多背，即使他不用碰到那些魔，他就压就压死他了，就他也不会回到中国来。哎，那像我们现在不行啊，你如果这样这一背，请问我现在在问大家，如果只能带一袋，你要带哪些？你要带哪些？我告诉你，现在只要带信用卡就好了，因为思路都有上天，所以没问题的。嗯。可是如果没有信用卡，没有商店，你要带什么？你想一下，到这样化解，很多都需要你无从抉择。我刚刚你的药就带一袋了啦，南京牛啦，旅游金，那什么那算一算算一下都很了。像我们现在到印度，不是都要吃那个宝特瓶的水嘛，对不对？因为不然会拉肚子啊。我不知道那时候玄奘大师有没有带宝特瓶去。嗯，对，那我们现在要带行军伞啊，武打行军伞，不然会拉肚子，莫德拉是没用的，是还要带这些。怪啊，无所堪能，为什么？种种烦恼束缚无所堪能。所以我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有一个茅棚啊，有一个很单纯的地方，我就讲说一切供养给你，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能不能待得住？你还是待不住。那个不足不是外面不足，是你内心不足，是吧？那种烦恼的出众让你无所堪能，心不调柔。好，我们来看，此无堪能不调柔相，互有五相：一、沉重相；二、刚强上相；三、障碍相；四、确裂相；五、不自在转无堪能相。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抉择的一个出众啊，沉重相。其实一般来讲，当我们一般来讲，如果烦恼少的话，他沉重缓过来，他什么轻安的，轻安。那这个轻安哈，其实求也求不来。我们尝试的用很多东西让自己快乐，其实不可能。其实放下执着才是。所以大概也心里有数的。我们假如我们在这种日子当中，我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我们一般修行不一定要嘻嘻哈哈啦，老实讲哈。但问题，我们做务实来看，请问修行很久的人，他快不快乐？快不快乐？因为他无止息的不断在需求个世间法，所以他很难快乐。其实后来修行的真正清安喜乐，还是从一善法相应，而从越就近清净的法里面，会得到这一份法的滋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我说实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是忙，所以忙并我不是讲说身体忙的问题，而是心一直都不能止息那种攀缘，所以很沉重，所以不快乐。没人能真正的修学佛法的清安。比如说你盘起腿来放下，对世间有一种从一种爱着当中慢慢超然出来，那个内心的清安就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清安是认为定法，我告诉你其实未必。从一观念知见上建立一个很真正的知见的时候，内心清安就容易出来，内心清安就出来。我不是举，很多人都认为是定，我说不是啊。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人骂我，我鬼没一根干不死，结果隔天问他说你为什么骂我，他说我骂别人、哦、马上清安，嗯，马上清安，当然也不用修定啊，只知道、哦、你骂别人啊，骂得好啊，就啊，只是懊恼昨天为什么没睡，嗯，就这样而已。啊，他要不要讲？他只要理解一放就进来。所以这个道理都是这样。那刚强，因为被束缚，所以这个束缚力不是那个怎么样？是因为对于所缘境所挂碍的东西啊，坚持不舍的刚强性。所以一就是一，二就二。他不知道一非一，二非二，道理就直在那里，不能转了。这个都相互关系的哈，包括不能自在转无堪能相也是，对于不同相，对于不同，就像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固定思维的时候，那个固定思维让你从不同角度跟他讲，他都不能接受，那个就是很硬很硬，因为他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是就是是，非就非，他不知道是非的问题。就像最近有人在谈说，因为他只觉得他自己的嗔心比较重，好。那是非很观念强，其实所谓嗔心重，就因为他也算是很有经验的人，他对跟错 看得很清楚。所以诚信很讲，跟我们以前也是这样。那可是花姐就说，嘿，我们以前也是，不要说以前了，讲这样好像说现在没有，其实现在也一样。我就说，为什么你把是非看那么硬？因为你看的是一个狭隘是非。后来人生经验越来越广的时候，我们发觉说，这个事情你认为好，其实还有很多意义；你认为不好，还有很多意义。这时候你发觉，你认为你坚持是非，你认为你捍卫正义，恐怕你就是破坏正义的人。在生活里面，因为你不了解真正的道理，我们就用眼前的是非，就想要扮演上帝，要在惩罚人，你错你对，你怎么知道真正的背景？结果你看得太狭隘，结果你的是非，别人还是小是非，就是我常讲说，别人有这种坏习惯啊，你气到说把这个人赶走，我说他的错还没有你的错大，他的错就是这个小过失而已，看到你起这种嗔心比他还大，所以到底要赶谁？赶你啦，赶谁？因为他的过失还没那么大，但你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执着这个狭隘的小是非的时候，却不能如理，所以说其实你的是非还比他大。那你如果多了解这个东西，你的身心就开始宽泛出来了。但因为我们因为过去太习惯用世间的是非角度，我会讲说世间是非之外还有出世间的是非啊，结果一辈子就为了锁住世间的是非，就像我们弘法利生，对不对？哦，看到人家毁谤佛法，巴不得拿刀子去砍人，哈，他再怎么毁谤都没有你杀生厉害。后来发觉就是其实自己安住正法才是弘扬佛法，结果就着重于外表的那个捍卫啊，其实反而破坏佛法啊。包括我们现在哇，应该要怎么样弘法利生，可是你都不知道众生在起什么念头了，倒过来。所以后来在咨询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要起的是非，其实并没，你要起这个因是非而起嗔心的理由根本不实在。这时候时间久了，观察久了以后，你再也不会那么莽动的认为说，哎，对，哎，错，不对，还有不同的角度，从世间的角度，乃至从世间各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是非观念，乃至从世间里出世间来讲，角度又不一样，这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刚强了，对不对？你不会那么刚强，因为你不会被那个单一相所指的，当然不会障碍到这个后有第三障碍相。那还确立相，好，那这个确立相啊，所以说这个点转过来，有的人看似刚强，其实往往是确立，这里面很矛盾的，刚强跟确立是竟然合在一块，没错，你被烦恼所打败，烦就是说你一欲刚强，一无欲就确立，是不是？一离欲你就确立啊。你一欲刚强，一离欲你就确立。所以为什么我们比丘柔软，柔软到不是我们刚好相反，我们一烦恼是柔软，一正法是什么？勇猛啊。所以修道人不是那个软趴趴的意思，是一正法不动摇，他在这个正法当中勇猛，结果世间人是一欲里面刚强，因为不能舍，一正法处确立，他不能堪人，刚好倒过来。所以不要以为比丘是那个软趴趴，我们现在讲哎哎客气了，那是软弱，那是确立啊。现在哎该修该怎么样？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用功，怎么坚持？有的人心呢、啊，看心智啊，心智很弱啊，哎起不足啊，啊还不起，就是赫丹法的那个修行的决心跟勇气不够确立，但对于世间法倒不能割舍、哦、这个就是出现刚好倒过来的现象、哦、那不自在转无堪能相，其实这中间都相互为缘、哦哦、所以他没办法自在嘛，因为他被烦恼所束缚了、哦、那犹有此相，顺杂然品为清净品相续而至，是故说为无所堪能不调柔相。所以说变成了顺杂然品为清净品，所以在为清净品上它是确立的，那一顺的时候是刚强的，顺那个杂然品是刚强的，是吧？故有五相等者、哦、我们看注解， 初二种相啊，顺杂然品；后三种相为清净品啊，没错吧？哈，身心昏沉，名沉重相啊。那烦恼猛志，名刚强相；助染污助，名障碍相；不自超举啊，名缺劣相啊。不自超举就是不能自我提升升华，这就是这个就是缺劣嘛。啊，明明知道自己有过失，明明知道自己有烦恼，却不敢勇于面对它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么明明知道有过失，要不要永远断？断？可是如果断了，那个就没了呢啊！好，比如说要不要出去啊？可以，可是以后能不能逛街？不行，那不行，那我还是要逛街，他喜欢这个，他也很多说啊，以后我那么随便跟人家出去游我玩啊，喝茶，我要求不多，看有时候有空没空出去捞捞，啊那还可以塞吧，没坏。啊，这很多地方可以割舍，但碰到挂碍处就不行了，就无法割舍了啊啊。那无所能为啊，名不自在，转无堪能相啊，无所能为。好，那我们再看啊。复次，有五诸根大种长养，为食长养、梦长养、臂不平等长养、泛行长养等智长养。好，那当然这个长养我们大概也知道哈，长养就是一种，用简单来讲就是种子增上嘛，是不是？就是力量，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什么叫长养啊。长养带来世间法，当然我们身体在长养，其实身体的长养不过是你依你的分别心所现根身里面不断滋润长大，那也是来不还是来自那种因缘在具足里面慢慢滋润而成的这个相啊。所以说我们会有长养，其实就是那个串习力，那个因缘越来越具足。像比如说包括修道长养也是这样，在这个不断的滋润它的时候，这一种认知心、这种分别力、这种造作力，它越来越强，就是长养啊。所以你看呢，即此长养略有二种：一、认此长养；二、不损害长养啊。此中最初是认此长养，后世是不损害长养啊。不损害是一种比较反面的啦啊，不好哦，反面的就是说，它并不就是第一个是正面给予，负面防护，反面防护就是不破坏它。就像我们修定的时候要有正面的修定之良，还有必须要防止障定因缘，那会障碍定的因缘要把它防止，那对于顺定的之良你必须要累积。同样的道理，一个是认识，一个是不损害。那这个梦它这里面还有一个臂不平等长养啊，好，那这个里面有讲说防护往恒时啊，往恒时就是恒时，类似九种恒时啊。那你必须要守护那个不平等性，就让不平等性能回避掉。那这个你也必须要去留意，你也必须要防护，你也必须要注意啊啊。那泛行长养、等智长养当然是禅定了，都不断是它也是。长养其实我刚才讲到，它不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长养，就是那一份力，包括泛行，泛行，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执着很多，但我们现在慢慢不执着，这叫长养啊。诶，看起来是减少嘞，不是，它叫长养啊。因为这个长养里面，从一二面的舍离，善法的功德成长，那从色负面来讲，它也叫舍离，可是这个舍离以法义上来讲，它叫长养。那从另外一边来讲，当他舍离烦恼的时候，另外一边的正面功德力也出来的时候，他也叫长养啊。所以长养的面就看你从哪个地方来看了啊。所以这里面泛行长养、等智长养也是如此。那所以说这个长养义啊，你看啊，不断的让他滋润，包括定法的修持、等智长养嘛，他不断的让他成就嘛啊，他也是在张扬。那我们再接着看啊，认识张扬略有四种：一、变坏认识；二、喜悦认识；三、希望认识；四、色受执取认识啊。那这个认识里面，它的注解里面是讲四种饮食啊，断食、触食 啊，诗食、意识食，就是这种四种饮食。那我们来配一下，就断食当然是变坏啊，啊，变坏饮食变坏啊，进去，然后从这里味道进去，饮食进去以后，从这里从触，然后感受视，所以到最后，不管是断食，到最后会滋润我们的身的是什么？视啊。所以假金后啊都不会被世所受用，所以变成假金后嘛不然。为什么世不欢喜啊，所以光吃好不一定有用啊。所以有些人现在，我不讲现在人的断食很好，但思食不好啊。思食不好。意识食这方面没有正法滋润，所以就算你断食再好也还能真正营养啊。那所以说有的人为什么吃很少还是能受用，因为他真正借此断食为缘，升起强烈的事实认识作用，那就够了 啊只要一粒，是不是核能发电就可以了，一罐就可以了，不要那是拿一大桶，对不对，石油好几吨，你也没有核能那一罐强啊，对不对，它充分发挥力量，所以一样不一样吧，所以变坏认识，喜悦认识，所以这个都是在滋润这个心的希望认识，所以它也叫认识。所以你看佛法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展的，我们对人心身心的一种观察，其实它必须要一个认识。好，那从我们这里来看的话，修行的时候，像我现在我们如果道理不懂，我们讲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不能这个，到最后认识心都不见了啊。你道理谈了很多，问题他没那么根性，你把所以他的认识力就拿走了，他的洞倒了，不能长养。所以为此，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也是我们后来在留意到很多修行上，当然这里面要掌握很好，因为你这个认识有时候你就长养，又长养到恶法去有可能。但事实上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为什么有些东西必须要让他先维持某些认识作用，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都吃得很淡很淡很淡很淡淡淡淡淡，到最后你们要好好吃淡的哦，要淡一点哦，不能饮食要知节量，而且不需要不能贪着美味，讲完了吃去吃，为什么要喜欢吃泡面，泡面其实很难吃，但有的人喜欢吃泡面，哇靠味啊，对，好，那我不是讲说有时候佛学院出去，佛学院的饮食也不会差，但为什么一吃不去，怎么每一样都吃光呢？心凉鼻透亏啊，情境不同啊，对不对？心境不同啊，所以你发觉说，在某个意义上，他是不是要有些东西来认识他？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多了一份这种观察，众生在认识的时候，他也有喜悦认识。因此我们在说法的时候，除了一众某一面对世间无常苦空的观察要讲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认识，当然这是处啦，讲处时，但我们不管它一定要配合事实的话，我们来讲说处喜悦认识，这个喜悦认识其实也生命力的一个重要一点，所以你必须要对于他对佛法的正面功德要有喜悦，所以我讲像清安喜乐这些东西都是修行的支持力量啊。那一向我们来讲，大家修得很苦，可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修得很好，坐在我们前面，你就是有喜悦认知，因为我觉得有善法溢出啊，因为好难得好殊胜，所以我就一种获得一个正面的鼓励啊，施食也在这里可以串在一块啊，因为我有这种意志力的，我再苦哦，因为我看到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对不对啊，我之前不是讲说，假如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要我们绕台湾一周朝山，你要不要？不要嘛。可是你只要跟他讲，绕一周有一亿，台湾会有好多人排队朝山台湾一周的。只要绕一圈就有一亿，你看会有很多人报名。会拜多久？没关系，你放心。就算台湾这样绕一圈啊，一定会好多人报名。啊，要提早报名哦。没有名额有限哦。像我们都不想修，对不对？可是一亿的竟然就很多修，很多人要修，为什么？可见你看 我明明说很想修，就比不过人家要为了一亿修的人强，对吧？为一亿就能拜了，对不对？我们为了好几亿都不拜，你看。当然不一定要超三了，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那个心，希望心。所以在修行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把修行的功德呈现出来，因为这会让众生很多的那种认识作用会产生出来嘛。从这个意义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说色受持取，当然这是最后意识的东西，那总结所有力量到最后转为四的分别力，那就色受。好，所以像里面我们来讲说有些东西啊，我们明明我常讲就是明明你要哦，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寿命长，好，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但当你的内心里面你所造作的一切，就是你表面希望，但你不了解道理，所以你所造作的刚好是背离它，就是你不了解的。就我就像我吸毒希望快乐，结果没想到那个毒是到最后痛苦的来源。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延续的持持，但我所造作与希望生命延迟的所有造作努力的力量刚好是在破坏它，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有很多，就是这个分别啊，这个心的分别，它不是你以表面上的简单的分别心，就是它里面隐藏的更细微的八识的执持。这个不是你凡夫认为我要执持生命就执持生命，是众多妄想导入到八识里面产生的支持根深的一种延续性。所以这个里面包括你过去的业力，今生所造一切和合成为八识支持今生这一段生命的支持力量。这不是光饮食啊，因为太多的因缘合在这个地方嘛，是不是？好，接着我们看，护持有五种行：一身行，二语行，三意行，四业行，五受行。好，那我们看这个解释好了。好，身口意这个我们知道，身与意我们知道，那个业行呢、啊？能感啊，能感受非爱果敬不敬业啊？啊不，爱非爱果敬不敬业，是名业行。再过来，于三界中所生自体，所有住时限量四分，是名受行，亦名明根。那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把身口意啊。别开的、跟事分开，所以说当我们特别去强调爱非爱、的时候，爱非爱爱非爱果敬不敬业，这叫业行的时候，那这个身口意就变成比较单纯化、所以我们要看分类。如果是这样分类的时候，就好像说、在色大圣论、他们讲说六度，有时候讲十度，如果我们讲六度的时候，后四度是设在第六度，如果我们讲十度的时候，那就那第六度就主要是根本智，后面后得智的部分就会开出来。所以你要看他现在的讲十度的时候，那根本后得会分开。那如果讲六度的时候，后世融到第六度里面，哎，那就看你讲的时候位置在哪里，他有这样抉择过啊。那所以说这个业当然就关系到清不清净业，那爱非爱果、这个叫做业。那至于受行、就是因为依三见所生自体啊，就是众缘合啊，所以生命的维持其实是众缘的，众缘合。那众缘的里面有它维持的那个住持限量四分，那就是它的威德力啊，它的那个势力啊，就维持的是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牵扯到我们过去在于所修持的这个感应的结果，它在生命的受持这个当中啊，它能维持多久？好，所以这个生命的长跟短，那长跟短当中，就算有些因缘它是长，但长的品质会怎么样？这里面又牵扯各个因缘不同，所以有的人寿命是很长，但仅排名也有啊。就是他在支持生命的这个认识力啊，是意义果报不好。就像说我们到地狱，你不要说啊，地狱他好长寿，拜托地狱能短寿一点好啦，到地狱你们长寿干什么，对不对？那这地狱长时间很长，表示说他的支持的那个命跟寿命很长，但都是苦相应的。所以命长是就他这个维持的那个势力维持，但至于品质如何要看其他因缘啊。好， 我长寿，你千万不要想说让我处在任何一切处都长寿，不要。天可以，那个可以，三恶道短一点好了。好，不要都一直长，生活就乱长一通，该短的还是要短。嗯，这个是这样啊。它是那个四力分啊，叫命根啊。护士有五种不放逸啊，一。一在家品不放逸，二一出家品不放逸，三能远离不善不放逸，四能摄受诸善不放逸，五修习相续不放逸。我光这里面也有很多不放逸的角度啊。好，那我们第一节先到此好了。